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呢，他在人大开幕式上表示，北京将改变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结构，使之不仅有权选举香港特首，而且有权选择香港立法会议员，以确保爱国者治港。美国和欧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香港自治及其自由民主程序，违背北京对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人民日报则欢呼此举呢，将从制度上推动香港民主朝着健康、有序、更高品质的方向发展。那么现在，中共国安法、选举法双管齐下，基本法还剩几许？爱国者治港，乱港者出局，港人治港还有多大空间？强调一国，忽视两制，香港距离内地化还有多远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两会改写香港选举法，一国两制曲终人散。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麦艳婷女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人麦艳婷女士。麦女士您好。
您好，大家好。
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呢，上个星期在人大开幕式上做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这个决定草案的这样一个说明，震动了全香港。我们看到自2015年香港这个雨伞革命以来，可能甚至呢还会更早一些，这个港人屡次街头抗争的目的就是要争取真普选。现在北京和港府镇压了抗争运动之后呢，在选举制度方面呢开了倒车。我首先来请教香港的麦艳婷女士啊，这个您如何评价中国人大所谓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这个举措？香港人民又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是学会了两组新词，在中国来做，在我们来说是违反，在中国呢就变成叫修改。然后呢，我们觉得倒退的事情，在中国来讲，他用的词叫优化。为什么我会讲呢？大家看看那个选举黄晨讲的那个改写香港选举制度。其实呢，它是违反了很多东西，包括基本法，因为基本法呢，它是，就是承诺香港的那个选举，那个特首以及立法会都是按香港的实际情况和那个循序渐进的原则来做。但是现在很明显，你刚才都提到了，就是一个倒退，那就违反了那个循序渐进的那个原则了嘛。第二，它也违反了那个人大自己常委会的一个规定，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他已经说了，香港的那个政治改革是按五部区来走，但是现在两步就走完了，就是把香港人的反映意见啊，港府提出来，这些步骤都没有了，就是一锤定音，就是人大通过以后，香港立法两步走完，就是香港人没有参与。就是连自己的那个人大常委的决议都违反了，而且也很明显是一个倒退，因为过去他就是，现在很明显他是要把所有人，就是以前是比较公开的一个参选的那个方法，一个制度，就改成要由那个现在亲北京人士可以受北京控制的一个选举委员会去做那个提名的一个机构。提名当然是包括审查的权利了，就所以如果一个亲北京的选举委员会觉得你不是那个爱国的人，他当然不容许你去参加呀。所以呢，你可以看起来他就已经加入了一个新的资格审查，就是一个倒退。另外一个倒退的就是以前是很多那个地区就集选的民意代表能够进入这个立法会，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了，起码这个地区那个区议会的那个代表不能再进去，而且呢那个地区集选的比例也减少了，所以呢它更加是一个倒退。总的来讲，如果 比较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制度去看去比的话，其实就等于是个伊朗的一个选举，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向一个伊朗式的选举去靠近。因为伊朗的选举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不同的选举，包括总统啊、他的伊斯兰议会以及他的专家会议，全都要经过一个宪法监护委员会去审查。审查他不让你参加，你就不能参加。好像2017年那个总统选举，有1600多人去报名参选，结果有多少人能去参选？6个。你就看他能把，他就是有资格，你知道人数都完全可以控制。这个伊朗式的选举也看出来，其实就等于是也凸显了中共他要那个专制的那个特质，就是所有东西都要控制在我手里，我让你选，我让你可以有多一点民主你就有，我不让你有你就没有。那对于香港人来讲，其实香港人现在可以说是敢怒不敢言。一是在那个人大两会开之前嘛，不是把47个参与去年参与那个民主派初选的人把他那个提控嘛，然后大家一是注意力都转到那边去，二他也是警告你，你如果在说什么他不喜欢的话，就是他说你不爱国，他说你乱港，你就可能要面对好像那47个参与初选的民主派人士的那个命运。所以呢，你看起来我觉得这一次那个香港的反应比我觉得比那个应该有的反应是低很多。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也有人是害怕，有人是那个注意力都到了别的地方去，基本上我觉得是敢怒不敢言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好的，那么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国安法、选举法双管齐下，这样的话呢，对香港是一个很大的前置。啊，北京改动香港选举制度的内容之一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改变香港特首选举制度的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这个规模、组成和结构，使它不仅有控制特首选举的这个权利，而且呢，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来控制立法会选举。中国此举的目的说得非常明白，就是要确保爱国者治港。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这个中国人大这一次修改香港政治的要害在哪里？您认为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震动？
这次中国人大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是对基本法关于双普选承诺的彻底背叛，是对现行的选举制度的一个空前的大倒退，另外是对整个香港民主的一个摧毁性的打击。因为香港现行的选举制度呢，包含有大量的民主因素，北京它不好直接取消，它就通过大量注水的方式，把原有选举制度中的这个民主因素尽量的稀释淡化，以至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你像这个特首的选举，本来就是1200人的这么一个选举委员会，小圈子提名，小圈子选举，那么因此选，而其中呢，建制派有占优势，因此选出来的人能够成为正式候选人的人，都必然只能是被北京认可的人。但是在过去这种选举办法中呢，它还存在这种可能。那尽管是两个烂苹果让你挑，那还是有可能把最烂的苹果给选下去。你看2016年当时的特首梁振英，他就宣布他放弃竞选连任。他为什么要放弃呢？因为他就这个压制这个战中运动大失人心，他就担心在选举特首的时候呢，人家把他选下去，那次就很丢脸。那么现在他通过这个选举委员会的他扩大这个规模，增加了建制派亲北京势力，就使得呢，今后你这个特首的选举不但只有北京认可的人才可能当选，而且必定还是北京最中意的人能够当选。这是其港首选举来说是这如此。那立法会的选举呢？过去立法会，有70个席位，其中一半 三十五席呢是由港人直接选举产生，另外一半呢是所谓工农组别。那么在工农组别中间呢，其中建制派占优势啊。那从过去历次选举的情况看，民主派的得票率都在将近百分之六十，因此过去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都稳稳的能得到三分之一以上的选票，这样子就能构成所谓关键少数。对于当局要推行那些特别不得得人心的重大的议案，就可以有效的去把它封杀。那么他现在又增加了你这个立法会的席位，这就降低了其中直选的这种所占的比例。这么一来，那原来按照去年他们民主派不是搞个初选吗？因为戴耀廷，港大教授戴耀廷，他们经过很精心的这个推算，再加上前年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的大获全胜，那么即便是按照现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制度，民主派都有可能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啊。那么所以这就是北京相当恐慌了。他现在这么给你增加人数，增加了好多席位，而降低了你民主派在中间的这个比例啊，从这样就使得你民主派不要说超过半数，你连超过三分之一都变得非常困难。那一旦你失去了这个所谓关键少数，那么你当局他想通过什么法案都变得畅通无阻。另外还有一条呢，刚才麦艳婷女士也提到的，也就是说最可恶的一条，他们是准备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就是所谓就参选人爱国者评审机制，用这个来保证每个有资格参选的人都必然只能是所谓的爱国者啊，那就事先经过一些审查，这样子使你不是不符合北京意愿的人，你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那这么一来呢，那当然他就是你这个对香港民主打击，那就是更是彻底了啊。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个情况基本就是如此。所以他就是我刚才谈到的，他是对这个而你原来基本法还做过承诺，特首和立法会都要双普选的。那这是对他这个承诺的彻底背叛，是对现行选举制度的这个空前的大倒退，而且是对整个香港民主的一个摧毁性的打击。
那么中共此举不但震惊港人，而且呢震动全世界。我们看到欧盟和美国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北京违背当年对港人和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预计呢，中国人大这个星期如果通过这个决议，估计是没有什么悬念的。这个西方国家会对北京和香港做出进一步的制裁。我来请教麦女士，您怎么看美国和欧盟在这个香港问题上抗衡中国的这个决心和他们的影响？目前有些港人呢用脚投票啊，所以香港出现了移民潮，这究竟呢有多大影响？对于北京和港府能形成多大的压力？
我觉得如果光是看美国和欧盟的那个抗衡中国的决心啊，现在看起来新的拜登政府比特朗普就是川普的那个决心和力量是弱了很多。我们看见那个拜登跟习近平头一次通话，讲的就是基本上好像是大家互相尊重不同的文化。你尊重不同的文化的意思就是说，你中国要走自己的有特色的选举制度，他可能也不会，他会骂，但是呢，你说他还有什么制裁行动呢？我觉得我现在看不出来他还能有多少，所以你就是骂得很是没有用的。起码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欧盟是有一点，就是不光是嘴头，就是口头上说一说就抗议就算，他是在他的那个声明，他是最先发表声明的，而且呢他那个声明都已经讲了会随时准备采取一些行动，去如果香港的那个人权呢自由受到就是恶化的影响的话，那就是表明起码他是有意思要去采取行动的。美国我就看不见有这样一个系统，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欧盟是比较有那个决心。至于那个制裁也好，什么措施也好，那个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我觉得也 现在看起来很难有一些就是国际上的措施会令中国放弃把这个香港的民主完全倒过来的一个现象。因为香港对于中国来讲，其实现在主要就是剩下一个，就是我们叫等于是好像要把中国的经济拉上去呀、啊，那个人民币国际化呀，甚至是走资啊的那个渠道。那如果香港你除非有一些就是措施能把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把它改变，甚至是削弱很多，不然的话我觉得中国它不会理会。而且它现在都已经觉得它一是它的那个经济能力已经上去了，它有尤其是现在那个疫情期间，它的那个它是唯一一个有经济增长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呢它更加觉得其他西方国家拿它没辙。现在看起来它会放弃把香港打压到要完全收入它的袋中的那个可能性是很少的。那至于那个香港人，就是因为大家都没办法，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港人，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政治，或是短期内一个政治走回头路的情况啊，甚至这个一个高压的一个政治的话，你就唯有就是移民用脚去投票。现在确实这个情况呢已经出现了，我们也看见那个英国他最近不是说如果香港人移民过去，就是拿着这个 BNO 到那个英国，如果你是很贫穷没有办法生活，他可以就是放宽这个门槛，就是表示他你要走外国可以帮助你，但是看来他们也知道能制裁中国的能让他回心转意的机会很少。那到什么程度中国政府还是香港政府会怕呢？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以之前他们不是一直说这留岛不留人，就是人可以走香港还是香港，但是我觉得这个留岛不留人呢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些走的人不是把很多资金带走他就会觉得没问题，但是如果走的人把资金都带走的话，那他会觉得始终会影响香港的那个经济，他就会比较会紧张，而且他会采取一些制度一些动作去阻止这些人的那个做法。譬如说香港政府最近不是把那个如果你是那个 BNO 出去的话，他甚至是讲得很明白，如果你是拿着这个 BNO 出去，那有些人现在在放风了，就是不是要取消他们的那个港人的身份啊，不让他回来啊，诸如此类的，其实就是口头上希望能有一些阻隔的力量，不让那些人把那么容易去移民把钱都带走，
对，尤其是资金带走，
对，
好的。那么北京呢，正像麦女士刚才所说的那样，北京似乎对西方的这个谴责和压力无动于衷。人民日报发表社评，我们看到指出呢，说不好的选举制度会造成社会撕裂甚至国家分裂，并举例称呢，像西班牙呀、英国、意大利、俄罗斯都曾经因为地方选举影响国家安全。说美国呢也因为选举带来社会动乱，如今也正忙着修改选举制度。社评警告说，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也奉劝别国不要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我来请教胡先生，看来北京决心已定，不会对西方的压力让步，您怎么看北京立场？
确实如此。去年七一北京推出港版的国安法，应该说他预先料到国际社会会做出很强烈的反应。那推出国安法之后呢，果然国际社会的反应相当强烈啊。那么现在北京就是索性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都已经这个样子了，那他做的再进一步他又能怎么样？ 我想这是他现在的一个考虑。当然他也知道，在这个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之后，肯定国际社会还会进一步这个加强对北京的压力，但这个压力呢，应该说也是在他北京的事先的考虑之内，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在这方面做，就像刚才麦艳平女士已经谈到了一样，不太可能。一方面，国际社会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强，但另一方面呢，北京方面不太可能做出这个退步，而且事情已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实际上是他想退也已经很难了，所以我想他机会会继续这个就继续强硬下去。
那么观察人士呢，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上个星期四政协开幕式上，政协主席汪洋这个大谈爱国者爱港者治港，却在这个政协开幕式上首次只字不提邓小平当年制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十二字治港方针，这让许多港人的心呢就沉到了谷底。但是第二天李克强总理他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在人大开幕式上，他又把这十二个字照本宣科的读了一遍。我来请教麦女士，有人说政协和人大不同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同调可能是大家对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往好的方向想的一个个人的想象，其实是不可能不同调的。大家都知道人大跟政协的关系，其实人大是，那大家都知道政协其实是人大的花瓶嘛，就是统治者的花瓶，他怎么可能跟那个主旨不同调呢？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从这个人来看也不可能，因为政协的那个主席是汪洋，而在人大念这个工作报告的是总理李克强，两个都是团派的，怎么可能就是会不同调呢？只是我们觉得现在看起来了，政协是比较老实，就反正大家都知道一国两制没有了，再谈也没意思，就把那个接收部给拉掉就算了。是因为美国那个白宫的顾问，那个安全顾问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国两制其实是中共那个专制的一个接收部。那现在这个就已经给人家讲了，你再放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啊，所以政协就比较老实，要告诉你我就已经没有了。而那个这个不提呢，其实也是显示确实是你看它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之前不是有起码有两次政协没有提那个港人治港了吗？高度自治都没有提，起码有两次。所以呢，你就等于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你我们不要港人治港，现在其实就是京人治港，他就直接透过他们的那个选出来的那个行政长官去控制打压香港的民主发展，一直港人的意愿。另外就是说他既然更加没有高度自治了，现在其实等于是他自治。所以如果港人治港都不在的话，你还说什么一国两制了？你们刚才都提到什么爱国者治港，但是大家忘了邓小平当年说的那个是爱国者为主体去治理香港，现在为主体没有了，就是全都是要外国者爱国者了，那就其实都已经，所以你一国两制的前提都没有了，甚至是他们现在都已经逐渐把那个邓小平摆出来，但是呢那个内涵都已经变了。比如说邓小平说那个爱国者为主体，当时他说的很清楚，左的要一点，右的要一点，还是最主要是中间的，也不一定要你就是要唱好那个共产主义。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谈那个左啊右啊，就是中间的当然是等于是混活派都没有了。然后呢他提到什么要不怕你骂这个共产党，现在在中国宪法里面第一条就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的本质。你 任何组织还是个人都不能去破坏，你就已经把那个邓小平当年说的一国两制其实都已经改了，那现在他就直接把那个，既然都不谈了，就老老实实的把那个一国两制收起来了。这个人大还是要把那个接受部给拿出来接接演演的，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国两制都已经没有了。
麦女士说的很有意思啊，政协看来还比较老实，不像人大，人大呢这个还是比较，人大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做的比较圆滑。同样的问题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政协和人大在香港治理问题上的不同表述？北京认为爱国者治港和港人治港并没有什么区别，是一致的，果真如此吗？这个现在的爱国者治港和当年的港人治港在意涵和侧重点上有什么不同？
我想在中共内部不同的部门对香港问题有说法不尽一致，这其中呢有隐晦的或者委婉的表现出上层的一些分歧，但是更多的呢他就是表述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角色不一样，所以他们说法不太一样，但是实际内容呢还是一样的。那么大家知道现在中共所说的这个爱国者，那就是指的你要爱党国，要爱党，要效忠于共产党，要效忠于习近平，那么现在中共强调就是说要爱国者，他一方面强调爱国者治党治港和港人治港是一致的，那当然就是所谓因为广大港人都是爱国的，因此爱国者治港和爱这个港人治党它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呢中共正是很清楚的知道广大港人按照共产党的标准那不是爱党国的，所以呢他就担心如果按照现行的这种民主选举制度，甚至还进一步扩大它的民主成分，那么到头来就可能有北京不喜欢的人会这个在立法会乃至于甚至在特首中占据选举中占据优势，这是他最担心的一点，所以他加上一个这个爱国者啊，也就是说他这么做现在修改选举制度正说明等于中共承认大多数港人并不爱这个党国，不符合现在北京的爱国者的定义，更何况这个爱国者定义本来就很荒谬，更何况现在的爱国者定义刚才就像麦艳婷女士指出的一样，已经比起当年邓小平提出来的爱国者的定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这个窄化，所以我觉得它实际上我们更应该看成当中共要改革要求谈出要改革这个选举制度的时候，实际上等于承认他的那一套是得不到广大港人的这个认可的。
好的，那么去年今年两次人大，中共国安法和选举法现在是双管齐下，那么基本法还剩下多少？习近平政府现在强调爱国者治港，乱港者出局，这给当年邓小平制定的港人治港还留下多少空间？很多港人担心这样下去呢，香港距离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恐怕也不会太远了。我来请教麦女士啊，现在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您简单谈一下您的感想好吗？
其实那个香港向那个中国城市发展，其实在去年这个香港国安法生效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了，因为香港那个国安法其实是把中国的那个法律制度搬到香港去，因为国安法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指出的就是说，首先那个内地可以把人送回内地去审，二如果香港的法律跟那个国安法有分别的话，以国安法为准，所以呢其实已经开始，但是你说香港会有就多少去那个还剩多少，我觉得要看香港人能争取多少，大家都我觉得香港人还是在努力。
好的，谢谢麦女士，我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